请翻到课本707页，第七行，关于这个至善是至死。从第六行啊，这一位四气啊，四气就是大梵天的天主，名为四气。此王啊，本修火光定。那么这个火光定呢，在我们后面才解释啊，就是到了709页的第八行那里啊，再解释好啊。这个火光定呢，不是这个25三昧里面的啊。好，破欲界的惑，从德立名啊，他的德就是破了欲界的惑啊，所以能够处理欲界。然经标梵王啊，《法华经》的经文续品里面啊，他这个经文本身标举出梵王，复举四气，又重复的啊举出这个四气，那么似乎啊，如同啊，是两个不同的人。一世论，这个世论呢，究竟是不是大智度论？我没有去查。一般天台宗的这个文章里面啊，祖师们的这个著作里面啊，写世论的话呢，有时候是指大智度论啊，就是大论。正以四气为主啊，原文根据法华文句啊，是以四气为王啊。法华俱为显明，那么《法华经》的经文啊，本身就重复的啊，又说是王啊。梵王啊，梵王就是举他的地位，显明指出他的名字啊，又叫做四气啊，所以举位啊是指的是梵王这两个字，显明啊指的是四气这两个字啊。恐一人耳啊，恐怕应该是同一个人啊，他只是重复举出来而已。那么这一段文字呢，是法华文句的文字啊。法华文句在上册的259页，佛陀版的上册的256页啊。法华文句啊，智者大师的说明啊。再看第九行啊，又单修禅为梵名。如果只修这个初禅的这一种的功夫的话呢，那么就是梵众啊，梵名啊，就是我们所称呼的梵众天，它属于那个团体的啊，梵名啊，加四无量心为王也啊。如果啊，不但修这个初禅啊，能够得到五个支灵。这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说过啊，初禅有五支啊，得到五支，而且还修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那么这样子的人呢，他就可以是他的地位啊就高，所以就是梵王啊，大梵天王啊。再看涅槃疏云啊，这个涅槃疏云呢是在大经书的卷二。大经书的卷二啊，张安灌顶大师啊，他说大智在天哪、啊、即摩西首罗，摩西首罗他说居色界顶，那么在有的这个经典啊里面有提到在色界的顶啊有摩西首罗，一般我们 说是色究竟天，对吧？啊，色界顶啊，最高的那一层啊，叫做色究竟。但是在有一些经啊，说那个最高的那一层叫做摩西首罗，翻成这个中国字啊，叫做大自在天，主大千界。那么就说这个摩西首罗天的天主啊，是大千之主啊，整个大千世界的主。十地菩萨即现其中也。那么说十地菩萨呢，就在那里啊担任这个天主啊，担任摩西首罗天的天主啊。有的经啊有这么说啊，即现其中啊。那么这个是一种算是一种化身吧啊，所以叫做即现其中啊，就是即相上啊显现出来的是摩西首罗天的天主啊，其实他是十地菩萨啊。若法华中啊，列世界主梵天王者，此意云何？法华中啊，就是指的《法华经》的序品。续品里面的这个听经的这些大众里面啊，就有这个说这个是世界主啊，就是梵天王啊。那么跟这个涅盘经书啊，张安大师所说的啊大千主的这个大自在天的天主啊，是大千之主啊，这样的讲法啊有些出入，对吧啊。因为有说《法华经》说是大梵天王啊，才是这个是这个大千主，而有的地方就讲是摩西首罗天的天王啊，大自在天的天王才是这个大千主啊。那么此意云何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他说：若言娑婆世界主者，正是首罗，就是摩西首罗，娑婆世界的主。若言世气大梵等者，更举二禅等。法华经的经文里面也举出二禅等啊，经文里面都有啊，加个等字。这个二禅等收三世禅梵王耳，就是收摄啊，涵盖了三禅四禅的这些梵王。因为这个无论是初禅二禅或者三禅四禅都是清净嘛啊，所以都可以称之为梵王啊，是包含了这些梵王啊。又称梵天王为世界主。那么这个下面呢还有一些这个法华文句啊，还有一些文字啊，大经书啊，大经书还有一些文字啊。这个又称梵天王为世界主啊，大经书啊还有两句，我加下去啊。大经书我们课本哈，课本的第四行啊，这又称梵天王为世界主，下面呢应要加这几句啊。这是大经书啊，大经书张安大师的大经书啊，它的内容啊。然后下面就接思位，张安大师的大经书啊，它是有这个其实只领小千而已，说这个梵天王啊，他说是世界主啊，法华经说他是世界主，其实只领小千而已，他只是管辖啊，统领这个小千世界而已，就是初禅以下的部分啊。金加美兹翻译的这些啊《易经》的这些祖师们啊，说他是这个世界主。是赞美他的啊，是赞美的一种话啊，故言世界主， 就是为了赞美他，说他是这个大千世界之主，其实他只算只统领这个大小妾。那么这是张安大师在他的大经书里面的说明啊，所以要加上这两句。好，诗位，这个诗位啊，就是张安大师啊自己个人的一种意思啊，个人的意见啊，说此是大千之中，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啊小千世界啊，是整个大千世界的中央，这个中啊是中央。整个大千世界的中央，啊，得为大千之主，可以啊，这一位这个世器大梵王啊，他可以啊担任这个大千之主，因为是最中央的。整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个大梵天王呢？是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，这么多个。这个大梵王，而我们身处的这个啊大梵天王啊是中央啊，在整个大一千乘一千乘一千这么多的大梵天王啊，就是初禅的里面的中央的一个初禅，所以得为大千之主，他可以得就是可以啊，可以。担任为大千之主，降持不得，就是除掉了这个中央的这一个大梵天王，其余的大梵天王不可以的，不得就是不可以。那么到这里为止呢，是大经书的文字，降持不得到这一句。是大经书的文字，下面是记的作者的结论了啊。故知啊，所言梵王只领小妾，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啊，谈到的是啊，这个世界主是个这个梵王，其实他只能够统领小妾而已。好。乃古诗说，非经注意也哈。那么关于是古诗说呢，是705页的第十行有提到。705页的第十行说：“又云梵王只领小千而已。”乃古诗之说，非经家正义。所以这个是啊，小千世界主啊这一种的讲法，是古诗啊本来就是这么个讲法，并不是天台宗啊这些祖师们的说法。古诗们的说法啊，这个小千呢，是各有各的这个大梵天王，对不对？啊，古诗们的说法就是说，凡是一个小世界，一个小世界是包括初禅，包括六欲，对不对？包括六欲啊，再包括这个四大部洲，对不对？一个小世界是这一个大梵天王，他只能管辖这个自己的这个统帅的啊初禅。六欲天四大部洲，对不对啊？他只是管辖这个。那么这个是古诗所说，而天台家的说法是什么呢？是这个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小千世界是大千之中央，对不对？ 大权的中央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大梵天王呢，他可以作为整个的这个所有的小乘世界的之主。那么他能不能去管辖二禅以上呢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二禅以上没有言语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能够发号施令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二禅以上的这些天人，包括色界的这个就是说最高的，他们是报胜为主，对不对？果报殊胜。为什么呢？生量很高，寿命很长，对不对？像那个色究竟天的天人的寿命是16000大劫，对吧？啊，16000大劫。那么他的身高呢？16000由旬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色界最高的那一层，色究竟天的天主。但是呢，他不能够发号施令，而且他也不能够去管辖啊，他这个譬如四禅的这些啦，什么都不能管辖的，因为都是单独的嘛，也没有言语嘛。所以呢，也没有什么这个国王啦，啊，大臣啦，啊，这个所以人民啦，没有这种的地位上的差别的。每一个人他的禅定的功夫啊，如果是比较高的话，色究竟天的话，他就身量就高，他的寿命就长。再下来的话呢，就减半减半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像五不还天里面的无烦。无烦无热，善见善现啊，然后色究竟，那个无烦是寿命是多少呢？或者他的身量是多高呢？是1000大劫，1000由旬，身高1000由旬，是吧？他的寿命就是1000个大劫，然后再上去就2000，再上去就4000，再上去就8000。最高的就是16000。那么16000的能不能去管这个下面8000、4000的呢？不管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单独在禅定当中，谁也不管谁。所以说那个受究竟天也好，说摩西首罗也好，他们的这个为王啊，他是大千的王啊，就是报胜为王，对吧？他的果报殊胜，所以称他为王。真正的管辖的是谁呢？是大梵天王，因为他有言语啊，他能够发号施令嘛，啊，有言语嘛，而且他的组织里面就有大梵天王，有梵众天，有梵辅天嘛，啊，梵众天就是老百姓嘛，梵辅天就是那个官吏啊，所以他才能够真正的管辖啊。但是呢，像古诗所说的是每一个这个大梵天，总共有多少大梵天？1000乘1000乘1000，对不对？有这么多。每一个大梵天他就是管他自己的范围之内，那么这是古诗所说只领小这个小世界而已，只领小千而已啊，只领小千而已，所言梵王只领小千而已。但是呢，根据天台祖师们的说，只哪一个可才是真正的这个管辖这个整个的小乘世界呢？是我们的中央的这一位啊，是四气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再看下面啊，初禅啊，名离生喜乐地。这个离生喜乐地啊，这个离什么呢？欲恶不善法。二生喜乐地啊，这个离生喜乐地啊，是指的是他能够离这个欲恶不善法，欲界的五盖啦、五欲啦啊，他都能够离啊，那么能够升起喜乐的这种的这个到这个地啊，这个地跟欲界的那个五趣杂居地啊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所以这一地、啊、就叫做离生喜乐地。他下面有解释啊。为离欲界杂恶趣生，得清净乐啊。那在律中啊，在四分律啊，四分律里面呢，啊，用一种譬喻，说是以巧遇任智也。 我们看四之三的参考资料，我有抄出来啊，这一段绿的这一段我有抄出来啊，四之三。好，这一段我们念一念哈。四分律卷五十三啊，大正藏二十二册964页的中览。这段文字说：得入初禅，彼以喜乐任至于身，遍满盈溢啊，就是充满在身体里面，无不遍处啊，通通都充满。那么用一个譬喻说，如人巧遇啊，譬如一个人善巧的去从事于这个洗沐浴啊，从事这个沐浴这件事情啊，很善巧的去做这件事啊。说气沉啊，细莫要啊。那么沐浴的时候，在这个沐浴器里面啊，放了一些细的莫要，以水治之，和和相得。那么这个水呢，润至无油不润，而无零落啊。零落是凋谢的意思。我查到是零落是凋谢，可是这用在这个地方啊，好像不太恰当啊。林老师啊，看看这个，无油不润，就是说全身啊遍满的，通通能够滋润，能够润至，就是淹在那里啊，水都泡在水里面啊，像现在的按摩浴缸吧啊，人泡在里面啊，整个的水把他的这个整个身体啊全部都。浸在里面啊，那么这个零落呢，是看到词源上面是讲是凋谢啊，这个不是凋谢吧？应该好像
是指它那个细药会在身上粘附着，不会脱落。
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无有不润的意思是吗？啊，所有的变身通通都啊都有这个浸在水里面。就是这个意思，而没有这个遗漏啊，有这样的意思是吧？啊，没有一块皮肤等于是遗漏的啊，通通都泡在里面了啊。比丘得入初禅，亦复如是啊，喜乐遍身，无有空处。此是最初现身得乐，这个现呢是现前的意思，对吧？啊，现在的意思，现前的意思。就是说这是最初的一种现前啊，这个身体啊啊，他的全身啊得到这个这样的乐。因为初禅是最初嘛啊，因为修这个禅定证得初禅是最先的嘛，所以叫做最初。那么这一段呢是律里面啊赞美这个初禅啊，在四分律二十二卷四分律啊卷这个五十三呢，他把四禅呢通通做了一个这样的譬喻啊，后面会提到。好，这个律中于以巧遇润至啊，那么就是这个意思了啊，就这段文字。他就是以律为主吧，啊，也是佛说的。有啊，但是这个律的这个分量是最重的。好，再看这个集注啊，二禅三天啊，现在初禅已经讲完了，讲二禅了。二禅三天，扫光啊，为什么叫扫光呢？光明扫故啊，比较起来啊，无量光，光明转增。无限量故，这叫无量光。光阴以光当与因故，但是他的新的翻译的名词啊，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，叫做极光。旧的翻译叫做光阴。好，看记，大论云：二禅通明光阴。那么这个大智多论啊， 这一句话呢是没有找到啊，没有找到。但是呢有这个类似的文字啊，我们把它这个抄出来看一看啊。大论分这个所有的地呢分成这个三种啊，一二三啊，分成三种。一个是有觉有观，有觉有观，少漏掉一个字啊。三种地啊，三种地。第一种啊叫做有觉有观地，那么包括是欲界，欲界的众生啊没有禅定，他但是呢他有觉观啊，而且欲界的觉观呢多半是跟无盖跟无欲都脱离不了啊。那么未到地开始修禅定了啊，没有到这个初禅，叫做未到地。还有就是初禅梵世啊，梵世就是初禅。那么这三个这个情况，三个通通包括在有觉有观地里面。然后再来无觉有观地啊，是指的是禅中间啊，就是从初禅到二禅的中间啊，初禅到二禅的中间叫做禅中间。善修四谛做大梵王，那么这个能够啊修这个的话呢，其实是大梵王啊，最有能力可以修这个。从这个二禅以上啊，无觉无观地啊，那么就包括一切光阴，他把二禅用一切光阴啊做一个代表。三禅呢是一切遍境，这是三禅。一切广果啊就代表的是四禅，然后再来包括了无色地，就是无色界的也是无觉无观啊，无觉无观地都包括在里面。那么这样的讲法啊，看能够修这个中间禅啊，初禅到二禅的这个中间禅的啊，是大梵天王。我们刚刚课本上讲大梵天王他加修一个四无量心啊，四无量心，所以呢有不同的讲法。回到我们课本的708页的第十行啊，大论云二禅通明光阴啊，其实这一句话里面就有一点这样的意思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我现在画一条线的这个一切光阴，那么他现在这个地方讲大论云二禅通明光阴啊，我请人帮忙这个用西贝塔查，查不到这一句话。但是呢这一句呢啊，这个一切光阴这一句呢跟这个意思啊可以是通的，对吧啊，意思是相通的啊。好，比天与时啊，这个第二禅的天人要表达啊他的意思的时候，要讲话的时候呢，口出净光啊。那么天人啊身上都有光的啊，现在呢口里面啊特别的啊放出这个净光啊，那么能够表达他的意思。有云啊，比内无形式，外无言语，用光当语，故名光阴。那么有这样的说法。于且论称即光净，为净光遍照至他处故。那么于且师地论啊，于且师地论的这个卷四，不对，295
的上，
他称之为极净光啊。但是呢据舍论啊，这两部著作呢通通都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啊。那个于且师地论的卷四啊称为极净光，据舍论称之为极光净啊，这个据舍论卷八啊。那么这两部通通都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啊。对啊，一切论是称为极净光啊，各位回去查一查看看就知道了啊。 一些师地论的卷士啊，在这个地方是称为极净光，啊，俱舍论称之为极光净。所以有些资料哈，查的时候啊，看看这个不一致啊，不一致也没办法，他古书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么极光净啊，为净光啊，遍照至他处故。好，看补啊，补二禅觉观距离。忧悬不逼啊，这个忧虑啊，以及种种的牵挂，都不会再来逼迫啊。出漏已伏，那么像这个见惑啊，见惑的部分啊，它已经是伏住了，并不是断，伏住啊，只是暂时伏住了啊。出漏指的是这个。欲界啦，啊，这些恶的觉观，啊，或者是这个五盖啊等等的，这些都能够辅助啊。那么在某些资料我也看到是见惑也是辅助。那思惑，它只到二禅，对不对？只到二禅的话呢，它本身的那一地以及欲界出禅的部分，啊，以及它自己本身二禅的部分。能够辅助，所以见福见惑福了，欲界的五盖五欲，以及初禅的觉观，通通都能够福了。还有这个啊，所谓的思惑九品思惑的部分啊，欲界的九品，以及初禅的九品，以及他自己二禅的部分啊，都能够辅助而已。有没有断呢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算他说他是断呢？因为他将来要轮回的时候又会升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将来再来生死流轮回的时候，啊，寿命到了，他又下来了啊，又堕落到欲界来了，又堕落到三恶道的啊。这种情形的话呢，他的所有的这些啊见惑是惑，统统又升起来了。所以在这一地，他在禅定当中。那么这些都能够扶住，扶住就是不发，不会发这个现行，对吧？啊，扶住啊，就是不会升起现行，啊，现行啊，就是行为啊，啊，不会升起，能够相扶住啊，所以出漏已伏，称为定生喜乐地。由于这样的禅定，所以住在喜乐上。所以称之为定生喜乐地，未有定水，任则其心。禅定啊，譬喻作水，啊，把他整个的这个身心啊，都能够这个任则。律宗予以三顶之权也。我看这个四至三的参考资料的最后一段，啊，也是四分律啊。在这个五十三卷说入第二禅啊，彼以心定喜乐，任至于身，遍满盈溢，无不变处。他这个时候的比喻是犹如山顶之泉，跟初禅的这个啊巧遇认知啊不太一样啊。初禅的话呢，就是自己啊去设立一个洗浴的一个器，一个木桶，古人大概，洗澡的话用木桶吧，啊，木头的桶子，而现在还有这个快木的，啊，桶子，泡在里面泡澡，啊，所以是啊，很贵，以前一个木头的大概也不会很贵啊，以前木头没有那么贵，现在因为是快木的嘛，啊，快木的是，因为这个木头已经是几乎要通通砍光了嘛。当然贵了，所以初禅的时候是用这个洗浴的器，就是浴盆啊，在浴盆里面洗。它这个是呢，是自然而然山顶之泉呐，那是大自然的这个水啊，水自中出，从山顶啊自己啊涌出来的啊，亦不从东西南北，以及从这个上方而来，上面来的话是上面冲下来，还是天上 落下来啊，都不是。
即此池中清冷水处，
山顶之泉啊，这个比喻啊，没有去洗过也不知道啊。这个啊，山顶的水啊，是自然而然从这个池中啊涌出的啊。
任至一池，遍满盈溢，无有空处，也是举身啊都那遍乐的意思啊，而是由内自发，那个水啊从这个山顶自己啊从池里面涌出来，就来譬喻这个二禅的这个快乐啊，是内心里面出来的，不同于初禅。初禅是外来的感受，好像啊，初禅为什么是外来感受？还要放那个细末的药，对不对？啊，洗澡的那种时候还要放那个细末药，还要加那个水下去啊，那个气里面要加水加药啊，然后把它调匀了以后才去泡澡啊，那好像是外来的，但是这个呢是自然而然这个涌出来的。说比丘入第二禅亦复如是啊，心定喜乐遍满盈溢啊，此是第二现身的乐啊。第二级的啊，这个第二应该是第二级啊，前面初禅是最初啊，第一次这是第二层级啊，第二层级的现前的这个身啊。身全身啊啊得到这个这种的快乐啊，所以这个譬喻啊，它是第一种是用水墨桶啊，用玉器加药的水，第二种是山顶自然啊涌出来的泉水啊，那么譬喻这个快乐是从内心里面啊自然从定中啊得到的，就是这样的譬喻。接着看扫光等者啊，他的名称啊叫做扫光啊，以及无量光以及这个光音啊。那么这个是光音啊，是旧的翻译的啊。所以天台宗啊智者大师啊，他的著作里面就是采用的是光音天。那么玄奘大师心意的部分叫做极净光或者极光净啊，不太一样。大论云啊，这个大论云呢是大论卷三十四，大论卷三十四啊，好，大论卷三十四说啊，心清净啊，可以分这个优和劣啊，也就是说心的清净啊也有优以及有劣啊，故光啊有上中下，所以天人的这个光放的光有上中下啊，于是乎就造成会有扫光、大光、光音啊等等。那么光有上中下，下面呢它大论的文字啊，加上这些字啊。接下去就是诸天这个大论的文字啊，光有上中下，下面他举出扫光天、大光天、光阴天还有欲界诸天啊，这些天人他们本身都会放光，都有光明，所有的天人啊都有光明，但是呢这个光啊本身啊就有差别，而这个光啊为什么会有差别，心清净本身就有优有劣，这是大论的意思啊，光有上中下，说扫光、大光、光阴、欲界诸天啊，他的心清净啊，不思持戒，故身有光明，身清净了以后，然后呢又是这个布施又是持戒，所以呢身体才会有光明，它的果报就是光明。富有人啊，富有人下面再加 几个字啊，怜悯众生故，富有人下面啊加这个五个字啊，怜悯众生故，富有人怜悯众生故，于暗处燃灯，做好事啊，看到这个地方啊很黑，那么就点一盏灯放在那个地方，让走过的人啊看得到这个路啊，亦供养真相塔寺啊，这些都是培福的啊，修福的，就是啊供养这个世尊的头像，供养修建这个塔寺，复常修持心啊，叫个心啊，心啊，修持心，又常修念佛三昧，念诸佛光明神德，复常修火一切入，火一切入有参考资料，我们把这一段看完，在因中啊都做这些行为啊，又以智慧光明教化愚痴邪见的众生，以是因缘啊，因缘旁边有一个业啊，以是业因缘，以是业因缘，以是业因缘啊，得心中智慧明，身亦有光，因为在因地里面做这些行为，所以呢自己心里面就得智慧聪明，然后呢身啊也会有光。大论的这个三十四啊，卷三十四到这里啊，到这个身亦有光，说明啊这个光明的这个它的这个来啊来由啊，是做这些行为啊身会有光。那么关于火一切入呢，我们看看这个参考资料的四之四，四之四还有吗？
有，
还有关于这个火一切入呢啊，其实是属于这个十一切处啊，十一切处呢也称之为十片处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一种修这个得解观啊，得解观也称之为十片处啊，十一切处啊，一切就是片，片处啊。好，十一切处者啊，修的是什么呢？青黄赤白啊，就是青一切处，黄一切处，赤一切处，白一切处啊。地一切处，水一切处，火一切处，风一切处，是空一切处，是一切处，所以呢这个一切处这几个字啊把它省下来，青黄赤白地水火风空是，总共十种，十种都要修这个观，这个遍一切处，此时通明一切处者，为什么这十条啊都称之为一切处呢？他说一一啊，色各照十方遍满故，名为一切处。在修观的时候，观想这一切啊通通遍满在整个的啊虚空里面，这个叫做一切处啊，名一切处。乃至空亦如是，虚空也是啊，整个的无量无边的一个没有边际的啊，这样子的广大，这样子去观。前背舍就是八背舍啊，八背舍呢，我们课本上面在923页，所以我把它啊写出来，在我们课本的923页会介绍什么叫八背舍。八圣处也是啊，得解观啊，八背舍、八圣处啊，都是得解观啊，后者称之为 假想观啊。那么像八辈舌八圣处里面呢，还有不净的部分，这里面还有不净观。八辈舌啊，八圣处里面还有观不净的部分。那么像这个十辩处的话呢，全部观的是都是净观，都是净观啊。八辈舌八圣处，先是不净观，再转入净观啊，再转入到净观。那么在我们课本923页、928页啊，会介绍八辈舌以及八圣处。好，前辈舌圣处虽有八色，所照即暇，它没有变一切处啊，所以所观照的这个所缘的这个境啊，是比较狭窄啊，没有变成净虚空啊，这个好像这个遍满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没有这样子的啊。所照即暇，未能普遍，是以不得受一切之名。所以呢，八辈舌跟八圣处啊，不能够称之为这个一切，不能用一切这个名字。复次，经中啊，有时说为十一切入，名称不一样。十一切处跟十一切入两个不同的名词。平常我们说这个入和处有时候会互换来用，是不是 啊像十二入十二处啊，或者六处六入，对不对？可以这个互相换来用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智者大师在禅门里面特别提醒我们啊，十一切处跟十一切入啊，它这个名词啊是不同的啊。所以经中有时说为十一切入，有人解言，有人去解释说啊，此犹是一切处之异名。有人说这个十一切入啊跟十一切处啊是名称啊有意思啊是一样的，有这样子的这个说法。今者不耳，智者大师啊，他说不是这样子。初明以一色遍照十方，用一种色啊，青黄赤白地水火风八色，八种色里面的任何一种遍照十方，这个叫做一切处。其中一色遍满十方，叫做一切处。后心转善巧，能于一切遍照色中啊，一一互得相入。各种色能够相入，混合在里面了，掺杂在里面了，啊，无相妨碍。不相妨碍啊，不是一种色了，其他的色啊掺在里面啊，掺杂在里面而不妨碍。故处啊立一切入名，所以才称之为一切入。意思就是说功夫啊有了这个进步。首先是观一种色，单一色，单一色遍满在这个十方，这个叫做一切处。然后用其他的色互相的啊这个掺入在里面，这才叫做一切入。这是智者大师啊他解说这一种的观照的功夫啊，已经是有提升了啊，进步了啊，善巧了啊。十一切处啊，初八色一切处啊，就是这个八色啊是指的是青黄赤白
啊，地水火风，
观这个八色，一切处啊，
位在第四禅中。
那么这个跟前面的八倍舌跟八圣处是不一样的啊，八倍舌跟八圣处啊是有初禅跟二禅的，
而这个十一切处啊，就是合在这个四禅当中，超越了初禅二禅。
但是呢，八倍舌、八圣处以及十一切处，通通没有跟三禅呐、产生连带关系。
那么这个是我看这个《空知探究》啊这本书啊，
应顺导师的这本书里面啊。因为导师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啊画了这些表格啊，就是八倍舌八圣处，它是从初禅二禅，然后到了这个静观的时候啊，不静观的部分它是局限在初禅跟二禅，就是画等号连起来。当修这个八倍舌八圣处，还在不静观的这个部分，那么这是属于初禅二禅。然后到了静观的部分，以及这个十遍处，十遍处本身就是静观，它是静观啊。八倍舌跟八圣处呢，包括了不静观跟静观，那么那两个的静观的部分呢，也跟这个四禅啊就画等号了。所以这个静观的部分呢都是啊四禅，这个不静观的部分呢初二禅，不净观的部分啊，跟初二禅啊，它的范围之内。那么在空知探究啊，应顺导师的这个空知探究里面，他有画出这样的一个表来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特别提到这个十遍处里面的前八色的部分，就是青黄赤白地水火风这个八种色法，
位在第四禅中，
就是跟四禅啊是。可以联系起来的，跟观这些跟这个四禅的禅定啊是互通的。
次第九，因为十遍处嘛，第九个就是空一切处，位在无色界的空无边处。第十是一切处啊，十遍处里面的最后一个是是一切处啊，是位在是处，就是无色界的第二，就是是无边处，位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十遍处呢，它就是前面的八种色一遍色的这个一切处啊，是正好是跟那个四禅是相互相联系。第九个是跟空处功夫是一样的，第十个就是跟四处无色界的四处功夫是相通的。再看下面，所以前三禅中不立一切处者，前面初禅二禅三禅呢、跟这个一切处啊通通都没有关系。之所以会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呢，是行者初学彼三谛中啊，有觉观喜乐动故。
初禅二禅三禅呢、都有这些啊妨害到修这个十遍处。初禅有觉观，二禅有喜，三禅有乐，这些都属于动的，没有办法修这个遍一切处。所以他说不能吝啬遍满停住，只有四禅是不动地，才有办法修这个色啊遍一切处。
在上面，上面指的是四空啊，四空的就是无色界的啊，上无所有处定啊，就是上面无色界的第三个，对吧？叫做无所有处啊。
这个无所有处定啊，无物可广，没有色法了。色本身啊是物，到了这个无所有处的时候，就是无色界的第三层天啊，无色界的第三层天，无物可广啊，而且无量无边啊，故不立一切处。所以在无色界的第三层天啊，无所有处是不立这个一切处的。再看最高的那层啊，无色界的最高的，非有想非无想处，心顿难取相，暗顿啊。这个时候非有想非无想的时候啊，心啊暗顿，没有办法修观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它是这个定多会少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到了少到了极处了，定多会少到了极处，心啊就暗顿啊，所以没办法取想或者取相都不行。广大故，他又啊这个不能暗顿呐、啊，本身啊又广大啊，故不立一切处，所以呢这个。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处，这两层天是不立这个一切处的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啊，也是不立一切处的。那么刚刚顺便提到了这个八倍舌跟八圣处啊，它是配在什么呢？配在这个初禅、二禅，然后四禅，甚至于可能到也是会到五色界啊，那就是八圣处了。三禅啊通通都不配。三禅怎么呢？乐过了头，其他的东西他都不要啊，这些假想观啊他都不要，就是乐、啊、为这个主宰啊，这个乐到了极点啊，变身的乐到了极点，所以他不需要这个再修其他的东西，他等于说没办法修了。各位去看那个这个空智探究哈、啊、有那个正文出版的啊，去看看啊。那么有关这些禅定的这些啊，跟这个四禅的这个配比啊等等的啊，去看看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我在下面写了啊，应圣长老空智探究啊69页说，佛法中的八解脱啊，就是八倍舌啊，另外一个名字，八圣处、十片处，都是圣解作意，也就是得解观啊，得圣解的一种观法，速圣的理解啊，圣解是一种速圣的理解，能够让我们得到速圣的理解，也是一种假想观。你说观这个清遍一切处，真的有这么多清吗？不是的啊，用假想观。你观这个白骨观，或者是这种不净观哈，观那个看那个到那个坟堆里面去啊，去修那个这个不净观，对吧？啊，观死尸啊什么的尸体啊什么啊，有时候是这个有实物观，但是大体上就是都是假想观。所以他说啊，像这个现在举出来的啊，八解脱、八圣处、十片处都是圣解作意。page 73说，佛法的解脱道，要想得到解脱，是依止四禅的啊，能够发真实慧，离欲就是离开欲界啊，而得解脱的啊，是要靠这个四禅的。真实慧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依于如实观。所以呢，这一种的观，这样的观是没有办法得到解脱的，要如实观才能够解脱。什么是如实观啊？我们看他空智探究他讲啊，如实观是什么呢？无常故苦。无常苦故无我，无我无
我所，然后空。所以呢，真正的如实观是修这四种观，才能够得到解脱，就是如实观了，观这个。而这个呢，这四个呢，正好是苦地的四种形象，四形象。所以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要修四禅，修四禅呢，然后呢，会入这个五漏，对不对？四禅也是世间的，就是说佛不说啊，世间的禅定也修四禅呢、啊。但是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入这个五漏呢？从四禅再发出这一种的这个观法，观这四种，有了四禅的这个功夫以后，再能够去观这个，才能够发五漏。这个四种叫做如实观，其他的啊，那个八倍舍也好，九想啊，啊，八倍舍啊，八圣处啊，十遍处啊，这些都是这个得解观，不可能啊，比较不容易的，因为有了四禅的那种的，从四禅来发五漏啊，是最容易的。其实你在欲界也可以修啊，你没有禅定也可以修啊，叫做慧解脱、慧解脱，对吧？没有禅定功夫也可以，但是佛是从四禅在修啊，发五漏的啊，那是最容易的一条道路。就是说，而且呢，他得出来的是具解脱的这个功夫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段看完啊。好，真实慧是依于如实观，无常过苦，无常苦故无我，无我无我所空，是一贯的不二的正观啊，这才是正观。而圣解的这种假想观呢、啊，是不能够得究竟解脱的。光修这个假想观呢、啊，是不会得到解脱。但是呢，它有用，什么用处呢？但也有对治烦恼，而能够断除部分的烦恼。对治烦恼，断除部分烦恼，它没有办法断除全部烦恼。只能断除部分烦恼，增强心力的这种的作用，修假想观有这样的作用啊。那么也可以等于对治自己的种种的障碍啊，因为贪欲特别重的话呢，就要修这些不净观，然后再到净观、啊、假想观中啊，最主要的是不净观，譬如轻欲想啊，浓烂想，骨想，白骨观呢、啊？而用这个不净观与无常苦无我合成的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四念处。四念处里面观身不净啊，是应该最先修习的。有不净观而转出、转起、生出净观，如这个八解脱里面的第三解脱是净观。八圣处里面的后四圣处都是净观，十遍处里面的前八遍处都是净观，观色啊，都是第四禅里面的功夫。不净观与净观呢、啊，都是原色法的假想的圣解所成啊，所以修行的次第啊，那么在英顺长老的这个空智探究里面啊，他有这样子的介绍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